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家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们又听到有人说，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你同意吗？你有你家的困难，我有我家的挑战，他有他家要面对的环境。你的挑战跟我的环境不一样，我的环境跟他的困难也不一样，大家都不一样，大家都需要面对自己家庭的需要。上帝的儿女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自己家庭需要去面对很独特很独有的一些的环境，是别人不需要面对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不管他的生活在哪一个的环境里边，不管他的家面对怎么样的一个挑战，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在圣经里边都有同样一个治家、持家、带领家庭的一个信念。那个信念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上行之诗吗？自从今年三月我讲了上行之诗第127篇，好，我们就上不了了。四月是刚好是我们的55周年纪念，五月是宣教月，六七月我不在，八月刚好靠近国庆，都配合这些的佳节，我们就停了这上行之诗。复习一下上行之诗一共多少篇，给我一点安慰。上行之诗一共多少篇？已经在那边了，算一算，15篇。上行之诗一共有15篇，在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叫做上行之诗。为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因为是以色列人一年三次，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就从你的家离开你的家，大家一起一年三次就上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高山上，所以是一条上行的道路，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敬拜上帝。而这15篇的诗篇，就是他们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走，一边唱的诗歌，它叫做上行之诗。我们说过，上行之诗15篇可以分成5篇、5篇、5篇，每5篇一个小段落，前面的5篇记载了似乎是我们信主的初信的日子，中间5篇表达了我们进到信仰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最后5篇是怎么样完全的尾声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诗篇128篇，诗篇128篇就是在成熟的那个阶段，是成熟阶段的第4篇。大家都在看诗篇128篇，觉得128篇是上一篇127篇的延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诗篇127篇跟诗篇128篇都讲到家庭，都讲到传承，但是诗篇128篇更加的晋升了。为什么呢？在诗篇127篇讲的是儿女，但是诗篇128篇讲的是什么？儿女的儿女，不单是传给儿女，而且是代代相传，进到了儿女的儿女。在以色列人的家庭里面，每一家都有他要面对的困难，但是在持家之道，怎么去治理家庭，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信念，他们要把上帝给予的恩典不单传给我的下一代，他盼望可以代代相传，传给下一代的下一代，传给儿女的儿女。在他们整个的信念里边，他们只抓住一样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在经文第一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是有福的。第4节说，看啊，敬畏 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怎么样蒙福呢？第二到第三节表达的就是一个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描述，地上家里的生活。弟兄姐妹，他要表达的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怎么样让他的家庭美满，怎么样让他的家庭蒙福，而且可以代代相传。他只抓住一个的信念，一个持家之道，怎么样让跨代蒙福，那就是敬畏上帝。虽然困难还是在的，你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但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他不忘记一样事情，就是敬畏上帝。敬畏英文翻译成为 fear。 Blessed are all who fear the Lord。 不是尊敬，不是 respect， 是敬畏。敬畏跟尊敬是不一样的，大不一样。什么叫做尊敬？我尊敬你，因为你有那个地位，你有那个的权柄，所以我就尊敬你。它纯粹是一种礼仪上面的表达。因为你是总统，即便你不是我投选的那一位，但你是总统，我尊敬你。就好像他是老师，无论他教学如何，他是老师，我尊敬他。就好像我们尊敬总统，尊敬老师，尊敬国王一样，我们会尊敬。这是一个很基本对权威的一种的礼貌的表达，但是这不表示我会敬畏他，我会五体投地的对他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不会的，你总统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老师说的我可以不赞成，你国王说的我可以不听从，但是我还是尊敬你。但我不会对你有产生那种惧怕的感觉，有那种的威严。我说我们对那些很有骨气的人，他很敢在众人面前表达的人，我们也对他 respect， 我们也觉得很尊敬他。在礼仪上面我们对他的表达跟回应。但是什么叫做敬畏？敬畏不一样，敬畏远远超过尊敬。它不只是一种对权威的肯定，它更是一种因为知道他的权柄是绝对的，知道他有至高的智慧，知道他有全能，知道他有审判的权利，而产生出一种对他又敬又怕，必须顺服，不能不听从他的一种的回应，那个叫做敬畏。我们不敢得罪他，我们不敢轻忽他，这是敬畏。第二，弟兄姐妹，在圣经的里边，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跟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从来都不是单单一种礼仪上面的尊敬。我尊敬上帝，因为他是上帝，我给他最基本的礼貌、礼仪的表达，我就来做做礼拜。有时我也祷告，我给他最基本的一种礼仪上面的回应。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所说的不是尊敬，而是敬畏。因为上帝是那一位有绝对的权柄，有威严，有荣耀，有圣洁，有审判的大地的主，他配得一切的敬拜，我们对他产生出敬畏的心，带着害怕得罪他，担心他不喜悦，是这种的关系，不是尊敬，而是敬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无意的当中，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习惯了我们对上帝的关系好像一种很基本的礼貌的尊敬，求主怜悯我们。愿上帝的话今天早上 提醒我们，不是尊敬圣经，要的是敬畏上帝。诗篇128篇，他表达了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家，住在自己的家的一家人，全家的人，不只是做父母的，其实包括在家里边有影响力的，可能你是大姐，可能你是二哥，在家里边有影响力的，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全家不单单是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包括下一代的下一代，儿女的儿女都可以跨代蒙福呢？他说只有一样，那就是敬畏上帝，守住上帝的道，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持家之道，你在家里边持守这个家，在家里边维系这个家的信念是什么呢？圣经讲的跟外面的持家之道是不一样的。外面的持家之道的理念是尽量的赚取，让我的家，让我的家的生活物质享受可以越来越好。但是外面的持家之道，外面的持家之道是我们做长辈的，我们尽所能的有一个好的行为，我们勤劳，我们刻苦，我们耐劳，为孩子留下榜样。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维系家庭的持家之道，让我们可以跨代蒙福的，不是自己的本事，不是的，而是一种真正从内心里边发出的对上帝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诸位为人父亲的，诸位做母亲的，诸位在家里边带着一定的影响力的，可能是长辈，可能是女儿，可能是儿子，我们跟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所流露出来的，我们所表达出来的，他们所看见的，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还是我们只是一个尊敬上帝的人，我们只是完成一个礼仪上面的基本的要求。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牵着我们孩子的手，可以让他们看见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个孩子是蒙福的，这个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会把这样的敬畏的生命将来也传给他的孩子，儿女的儿女，跨代蒙福。弟兄姐妹，我们的持家的理念是不是敬畏上帝？不要只让孩子看到我就是一个虎妈，我是一个虎爸，让他看见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是一个害怕上帝，害怕担心得罪上帝的人。我再说，不只是父母，包括我们家中所有的基督徒，做儿女的，做孙辈的，做长辈的，我们要在家里边流露出敬畏上帝的生命。这种能力所散发出来的影响力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在诗篇，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记载说，因为信，挪亚在还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上帝的警告，就动了什么敬畏的心，然后他就怎么样去做了一艘的方舟，结果就使全家得救。是什么让挪亚可以让他全家蒙恩，全家蒙福？是敬畏的心。是当他的家庭碰到一个极大的困境，在一个不知道明天将来会如何的一个环境， 挪亚在这种的环境里边，他怎么样做带领的工作呢？一般来说就是担心，一般来说就是恐慌，一般来说可能我们还会耍一些的小手段，以为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圣经清楚的记载，挪亚是以敬畏的心，他害怕得罪他的上帝，他担心他的上帝不喜悦，他就单单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他去造了一艘的方舟，全家就因为他敬畏上帝的心，按照上帝的心意选择。经文说，挪亚就这样使他全家得救。弟兄姐妹，敬畏上帝的生命所带来带给家庭的影响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可以代代相传。所以在诗篇第128篇那一段经文里边，中间所描述的第二到第三节，什么叫做蒙福，什么叫做有福，那里说你必吃你亲手劳碌得来的，你必享福，事事顺利。他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环绕在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树的枝条。什么叫做有福？有福不是不用工作，我的银行的存款还会继续的上升，那个叫做做白日梦，那个是不可能的。从圣经里边，从创造的那一天，人要治理大地，人要工作得以糊口，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所以你在工作，你不要埋怨为什么我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劳碌，每一个人都要糊口。在圣经里面，只有在出埃及记那40年的上帝的百姓不用工作，天上有玛纳 降下来，除此以外人都需要工作。亲爱的诸位，什么叫做蒙福？蒙福是指在工作之余他懂得享受。这里表达的不是黄金，不是洋房，不是汽车，他所表达的是我可以吃我劳碌得来的，我心安理得，我赚到的钱不是骗来的，是我劳碌赚来的。不管我的职业是什么，没有卑贱之分，我劳碌赚取的，我心安理得，我可以享福。他知道什么叫做享福。今天好多人赚取的当中不知道什么叫做享福，他知道原来做丈夫的一家之主花时间过夫妻二人的生活，夫妻二人建立关系的生活，那是享福。他懂得在赚取的过程的里边，把他的孩子围绕在餐桌前，那是天伦之乐，那是享福。圣经让我们看见，当这样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顺顺利利，那是家和万事兴。上行的诗，上行之诗的中间五篇是表达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生活。让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的人，在这里说这成熟的人，他不只是在劳碌里面赚取赚取赚取，不断的赚取，他是在赚取的当中，他不忘记他用最敬虔的生命带领他的家庭，用真正的敬虔来引领他的家庭，帮助他的家庭一起的经历信仰的真实。而在这个里边，他记得他的太太，记得他的孩子，合家在一起享受上帝给的家庭的温暖。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以敬虔的生命来持守我们的家？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已经来不及了。求主帮助我们。当然今天的社会的架构不一样了，今天的许多的妻子都是职业女性，做妻子的角色跟过去已经不同了， 但是圣经的原则没有改变，不管是男主内女主外，还是女主内男主外，明白啊？不是煮饭的煮啊，不是你煮或者我煮，是谁做，谁在家里边做主哦，不管是男的女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都要以敬虔的生命来治理我们的家。不管在大小事情的原则上面，最后的两节让我们看见第五第六节，那里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得见耶路撒冷的繁荣，愿你看见什么，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给以色列。诗人在这里的最后两节更印证了这种的蒙福不是物质上面的蒙福，而是属灵上面的蒙福。锡安是指上帝的居所，耶路撒冷也是指上帝的居所。这个诗篇让我们看见从地上的家的恩典蒙福，一直到进到上帝的家里边的恩典和蒙福。上帝要给敬畏的人的恩典和福气，不但是在地上的家，更是在天上属灵的家，这是属灵的恩典，而且你会从儿女延伸到儿女的儿女，不止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还包括下一代的下一代。诗篇128篇是你跟我在今天，我们很努力的去经营家庭，我们很努力的去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的父母，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家，我们怎么样去持守以色列上帝的子民，让我们看见就一件事情，那就是去敬畏上帝。最近我跟教会的教牧长职分享了有关传承这回事，我就提到了我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所谓富不过三代，我们的解释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财富大概用三代大概就差不多了。但其实这句话要表达的有更深层的意思，因为在前面还有两句话，那两句话是很深的话。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第二，诗书传家又次之，然后他说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什么东西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呢？在我们治理的家庭的里边，在我们人生的里边，什么东西是可以真的传下去的呢？恐怕不是富贵，不是物质，物质顶多传三代。他要表达的是有更高的层次，做人的道理，道德，做人的道理，耕读，耕读就是耕种读书，这种的修养，这种的勤劳。诗书表达的是内在的涵养文化，这些 OK。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要传的只是富贵，只是物质，那我们错了。我们要传下去的不是房子车子文凭，我们要传下去代代相传更有价值的是我们做人的道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那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所带来的敬畏上帝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自己被上帝的话给提醒，我们要留给我们家人的是什么呢？我的祖母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已经安息了，他常常看到我，他都告诉我，他说他每天早上都跪在上帝的面前，为他的孩子，为他的孙儿们祷告。他这种祷告的生命，敬畏上帝的生命，影响了我。我的叔叔是一位敬畏上帝的牧师，他也离开世界了。当小时候的时候，当他在带领祷告的时候， 小孩子都喜欢大家闭眼睛，他就开眼睛来偷看。我就看他祷告的那种的神情，祷告的那种的恳切的表达，深刻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边。亲爱的诸位，跟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父母孩子，有看见我们敬虔生命的流露吗？敬虔生命的流露所带来的影响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不是在礼仪上面的敬尊敬他。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主日的敬拜，更是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讲电话的语气，我们看待孩子们怎么选择学校科目的价值，我们对待长辈身体健康的态度，我们流露出敬畏上帝的生命，这是跨代蒙福之道。你有你家的挑战，我有我家的困难，但是让我们用敬畏上帝的生命，使我们的家蒙福。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自己为着自己来祷告。求主让我们自己在家里边用敬畏上帝的生命作为持家之道。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家。主啊，这是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这也是一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主啊，虽然每一个家庭有他自己的困难，但上帝，你在天上查看，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敬畏上帝的生命带领我们的家，用敬畏上帝的生命影响我们的家，让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孩子，他们看见敬畏的生命，敬虔的生命所带来的是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不是物质的福气，更是属灵生命的恩典，让这个福气跨代蒙福，代代相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加添；我们能力不够，求主赏赐，让我们成为敬畏上帝的人，使我们周遭的人看见，就一起蒙恩蒙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